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其实上帝啊，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
听众朋友，一个人犯了错误，也许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天知我知。您我犯错，如果不承认的话，迟早天上的上帝会叫我们知道的。这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会管教，因为他爱我们。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被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历史故事。
咱们前边说到，元帅约甲派传令兵回来向大卫报告，当时敌人太强了，在郊野我们就交了手了，敌人这一败我们就追，一直追到了城下。谁成想城上的守军突然放箭，我们躲闪不及呀，好几位疆场阵亡，您的仆人赫人孤立呀也在其中。哦，大卫说，你转告元帅，战场上他刀枪不长眼，水火不留情，指不定谁赶上呢，别为这事儿心烦了，只管克敌制胜。哎，那位就要问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巧什么事都解决了？哪能呢？大卫他不是让乌利亚带给约甲这一封书信吗？知道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吗？信呢、是这么写的，到最危险的地方派乌利亚打头阵，你们后退，叫他阵亡。那约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执行命令。哦，是这么回事。大卫还没让八十八知道，等于说就他一个人知道，事情一出来呢，看上去就好像是个偶然传来的噩耗。这消息也传到了八十八的耳朵里，听说丈夫战死沙场，便在家中哀哭守丧。日子一满，大卫就被他接到宫中迎娶为妻，这孩子也如期生了下来。这件事儿大卫办的好像是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乌利亚战死沙场，那在今天众人面前就是个烈士。八十八呢，虽然成了寡妇，可大卫接过来了，他没急招了不说，那大卫的危机也算过去了。步入山是不嫌水，生活呢像往常一样的平静。哎，那就没人管得了大卫了。那上主怎么看这件事？他管不管？上主在大卫身边的先知拿单来到了他的面前。大卫见先知来了，知道没事，他一般不会来。拿单在他面前说了个故事，说呀，在一座城中有位穷人和富人，这穷人穷得叮当响啊，就一只羊羔了。这富人牛羊成群，流富的流油啊。这一天，这位富人在家中请客，自家的牛羊舍不得用，偏要用那家穷人这唯一的一只羊羔，结果给抢过来了，用作宴席。这大卫一听气起来了，这谁呀？这是该死，还有点怜悯之心吗？这种事都能干，比四倍偿还。纳丹说啊，那个人还不是别人，就是你呀。上主他是这么说的。大卫听了一愣，他不敢怠慢。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国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将你主人的一切交给了你，又把犹大和以色列赐给你。若你还嫌不够，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可你为什么对我的命令敢于藐视，行我眼中看为恶的呢？你借刀杀人，害了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那好啊，刀剑必不离开你家。你在暗中行的这事儿，我要在百姓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大卫一听，心说坏了，上主知道了，我得罪上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上主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干了这种事儿，叫上主的敌人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你这孩子必定要死。在人面前呢，是没人能够说得了大卫，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可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大卫躲不过去，他跪了下来。大卫呀，大卫，上主他不拘一格，从羊圈里把你招了出来，立你做一国之君呢。无论往哪儿去，他都与你同在，又同你订立那永远之约。可你呢，是怎么对待上主呢？你可是今生今世与天有约的人呐！哎，大卫是追悔莫及。上主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我得罪了你。你喜欢内心诚实，求你在我灵魂深处使我得着智慧，洗涤我，好叫我得以洁净，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其实上帝啊，要的就是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是什么祭物，而是一颗忧伤悔改的心，认罪悔改的心。咱们长话短说呀，大卫登基那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王上部就说到这里。
将军战死因殉志，暗藏杀机无人知，先知巧遇神定罪，君王悔改不算迟。刚才我们听了大卫犯奸淫罪之后，又犯了杀人罪，企图掩盖自己犯罪证据，但是上帝却差派先知拿单指明了大卫王罪孽的故事。听众朋友，但愿您我犯了罪，最好马上认罪悔改。如果我们当时心硬，一错再错，迟早上帝会把您我的罪揭发出来。因为上帝希望人人悔改，他不希望一人灭亡，永远沉沦在地狱里面。如果上帝管教我们的话，那时候我们更是要快快悔改，若不悔改，一路错到底。上帝说，至终世界末日的时刻，他会按人人所作，或善或恶，审判个人。到那时候，我们再要悔改，就来不及了。审判之后，上天堂的上天堂，下地狱的下地狱，就永远不能改变了。 所以朋友们，请记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务必快快悔改。
有一个国王，拥有天下人没有的一切，却不快乐。有一天，他在皇宫里听到有人在快乐地哼着歌，他循着歌声找去，看到是厨房里的厨师，他一边洗菜，一边唱着小调，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快乐。国王问厨师，为什么这么快乐？厨师回答，陛下，我虽然只不过是个厨师，但是我一直尽我所能，让我的一家人快乐。我们需要的不多，有个遮蔽风雨的草屋住，肚子能够填饱就够了。我带回家，哪怕是一件小东西，都能够让他们满足。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快乐，是因为我的家人天天都快乐。国王很羡慕，跟他的宰相提到这件事。宰相说，陛下，我相信这个厨师还没有成为九九一族。国王很诧异地问，什么是九九一族啊？宰相回答，请您交代属下在一个布包里放99枚金币，然后把这个布包放在厨师的家门口，您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九九一族了。国王交代下面的人照着宰相所说的去做。厨师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发现了布包，打开一看，先是惊讶，然后是狂喜。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金币。他把金币全部倒在桌子上，查点他的数目，99枚。厨师认为，应该不会是这个数目吧？于是他数了一遍又一遍，的确是99枚。他开始纳闷，没有理由只有99枚呀。那一枚到哪里去了呢？厨师把布包翻来覆去地找，又找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再到门外去找，直到精疲力尽才放弃，心里沮丧到了极点。他决定从明天开始要加倍努力工作，去赚到一枚金币，使他的财富能够达到100枚金币。由于晚上找金币太辛苦，第二天早上他起晚了，情绪也很坏，对着妻子和孩子大吼大叫，怪他们没有及时叫醒他，影响了他早一点赚到一枚金币的计划。他匆匆赶到皇宫，不再像往常那么兴高采烈，既不哼歌也不吹口哨了，只是埋头拼命干活。在一旁观察的国王看到他的转变，大为不解，得到那么多的金币应该很开心才对呀。他再次询问宰相，宰相告诉他，陛下，这个厨子现在也加入九九一族了。九九一族的人拥有很多，但是却不满足，为了追求额外的那个一，看不到他已经有的99，为了那个一，不惜赔上快乐，这就是九九一族。我们就跟故事里的厨师一样，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加入九九一族。衣橱里满满都是衣服，却总觉得不够，商店里好像永远挂了一件更好看，想要花钱去买的。有了自行车，想要摩托车，有了摩托车，想要小轿车。辛苦存钱买了一台桌上型电脑，马上就会羡慕手提式电脑，有了手提式电脑，又会渴望掌上型的袖珍电脑。房子只有两间不够，要换三间，有了三间又想换洋房。在欲望的驱使下，总是会有一个一在吸引诱惑我们。为了那个一，我们的心情从平和转为焦躁，觉得自己有的不够好，原来好的再也看不上眼。而为了得到那个一， 我们也很容易跟厨师一样，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赚钱，舍下了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舍下休闲，甚至牺牲了健康。那个多余的一会蒙蔽我们的心，夺走我们的快乐。如果厨师能够放掉追求一枚金币的心，回头看他有的99枚金币，他会发现他是多么的富有，他跟家人就可以重新拾回他们的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抗拒物欲的诱惑，回头看看我们已经有的，我们也会发现原先有的并不差，靠着他们我们就能很快乐。旧衣服加点巧思，又有穿新衣服的感觉。没有摩托车，骑自行车又方便，又健身，又省钱。少一台电脑，可以少为清除病毒操心。房子小一点，可以减少打扫的时间，也可以少花钱在装修布置上。满足于我们已经有的，存着感谢的心，远离九九一族，这就是我们快乐的来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漂亮的皇后耶喜别，你对我们这座王宫还满意吗？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华美的宫殿了，人现在称它为雅哈的象牙宫。你知道这全是为你造的。
我当然喜爱这宫殿，它实在华丽啊。雅哈，你对我那么好，我所要的全给了我，甚至放弃了你的上帝来拜我的巴力神。
从这里望过去，景致真不错。不过有一点，文士。
是，陛下，请吩咐。
当初是谁买下这工地？这御花园是谁设计的？
是我协助的，陛下。我身为宫廷文士，
真希望把菜园设在那边就好了。
哪一块地方啊，陛下？
就是葡萄园那里，那边做菜园最理想。你知道我最爱在菜园里消磨时间了。要想个办法拔掉葡萄树变成我的菜园。
报告陛下，那片地不属于宫廷的。
设法买下来呀。
我们试过，但地主坚持不肯卖。
哦，不卖？地主是谁？
一个名叫拿伯的耶斯列人，陛下。
哼，我要想个办法。平安。
您好，欢迎来。
陛下，欢迎到我的葡萄园。
你是拿伯？
是，小人正是。
葡萄园是你的？
是，陛下，是先人留下的祖传家业。
我愿意出任何高价收买它，好吗？
报告陛下，按我们律法，祖传产业不可卖。
你用不着卖，我用更大更好的葡萄园跟你交换，因为这个园子靠近王宫，行吗？
真抱歉，陛下，我不能这样做。
你说交换也不行？
不行，陛下，祖传地不可变动，这是我们几百年的法律，陛下你全知道的。对不起。
唉，我的菜园能在这里多好。文士，我心里很不舒服，扶我回宫去吧。
陛下，这样躺着是不是比较好一点？
好不了多少。走开，别管我了。
那我去叫宫廷大夫来给您来看一下好吗？
不必了，我没什么病，只是我想要的却得不到。
我叫御厨大师傅送些酒来好吗？也许那会有帮助的。
不用了。
那你想不想吃些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要吃，你出去别管我。
文氏说你病了，也不吃东西。哎，到底是什么毛病？胃不舒服，头不舒服，究竟怎么了？
我就是生气，因为我得不到那块地做我的菜园。
你可以买呀，对不对？
我问了拿伯，他不肯卖。我愿意出钱，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葡萄园跟他换，他都坚持不肯。说什么祖产不可卖，不可变动。
你不是以色列的君王吗？何必做出这副样子？你现在只管起来吃饭，我一定会把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哦，你能吗？
我担保能。快，快起来尽情的吃喝，你必会得到你的菜园，绝没问题的。
我问你，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从拿伯手中夺过来？
哼，你只管放心，不必过问我用什么方法。拿伯竟然搬出立位律法来，说祖产不可卖，拒绝王的要求。哼，我也要用这立位律法叫他死。文氏，来。
小人在此。皇后请吩咐。
我要你用国王的名义写信给拿伯与城里的长老跟显贵，并加盖王印。
信的内容怎么写呢？皇后，
信上写，你们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众聚在一起，然后请拿伯坐上位，派两个流氓坐他对面，控告说你毁谤上帝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
可能会牵连到他全家呢。
我知道，这样才不会有人继承葡萄园，我们的陛下就可得到了。虽然耶斯列的长老跟显贵明知那是个杀人的阴谋，但没有人敢反对恶后耶喜别，只得奉命去做。
报告皇后，有人要单独和你说话。
你带我去见他。
众长老差我来报告，拿伯已被石头打死了。
你快去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吧，他再不会拒绝你，因为他已经死了。
哦，耶喜别，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我真是佩服。我照你的话做，马上去占着葡萄园，有一天它会变成我的菜园。
上帝差先知以利亚去拿伯葡萄园传信息给亚哈。
王啊，耶和华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耶和华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亚哈的血。
我的仇敌，你找到了我。
我找到你了，因你出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至于你妻耶喜别，上帝说， 狗必在耶斯列外城吃他的肉。
亚哈王听见了上帝借以利亚传给他的咒诅之后，就回到他撒玛利亚的皇宫，可是没有他所期望的那么快乐。他知道，因为以利亚是代替上帝说话，他的话绝不会落空。我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我的夫君回来了，真等不及要见陛下的面。我知道陛下今天回家心情很愉快，因为你的心愿已经达成了。你的皇后很会照顾你的一切需要，对吗？亚哈，怎么不说话呢？亚哈，你看我，怎么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让你得到那菜园，你还这么不快乐？为了你，我已经杀了一家的男女老少。
唉，耶喜别啊，我巴不得原来我没有想要那座菜园，该多好
啊。你在耶斯列遭遇了什么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亚哈，快告诉我。
我巴不得不告诉你才好。
你应知道，你没有什么事能瞒得住我的。
我们得承认我们做错了，耶喜别，我们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先知以利亚找到了我。
我恨那个人，他说什么？
他说狗群在什么地方舔拿伯的血，有一天也会在同一个地方舔我的血。
啊，他还说了什么？
他还说在耶斯列的城墙边，狗要吃你的尸体。
In the Lord alone, our righteousness and strength, the height and breadth and length of love is found in Him.Righteousness and strength in the Lord, in the Lord alone.
In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 and peace. His mercies and His loving kindness never cease. In the Lord alone is life and healthIn the Lord, in the Lord alone.
In the Lord alone is everything I need. The Son of Man, now reigning high, will intercede. In the Lord alone is everything I need. In the Lord.
满足的秘诀。我打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一定是你非常喜爱的经文之一，并且你一定非常熟悉，对吗？您好，我是琼妮。这段经文帮助我度过了无数困难的时刻，使我知道如何可以得到满足。保罗用笔写下了这段永恒的文字，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请想想看，保罗是在孤单的牢房里写下这段经文的，他远离家园，没有朋友家人，没有新鲜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他被关在监狱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并且有胆量跟他周围的人讲关于耶稣的事。但是如果保罗的敌人觉得他们可以用监牢令保罗崩溃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他们的想法太简单了。但是这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好奇，使徒保罗在他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觉得满足甚至喜乐呢？是的，这就是奥秘所在了。人的天性是，当你在困难重重之中根本无法满足，就像是坐牢，就像是远离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又或者可以自己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你不能满足呢？神却说，我们是真的可以满足的，并且有一个秘诀来帮助我们得到满足。这让我想起以前见过的一个叫夏天的女孩，她漂亮、年轻又有活力，她接受过救生员的训练，因为一场意外摔断了脖子，只能瘫痪坐在轮椅上。当我见到夏天时，他跟我分享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事。他让我看他的手腕可以稍微动一点点了，并且有一两根手指也能够些微的移动。哇，我对他说，这太棒了，夏天真是太好了。脊椎受伤的人能在第一年的康复中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情况，能有更好的恢复情况是指日可待的。也许你可能会想，好了吧，琼妮，他只不过是稍微挪动他的指头和手腕而已，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吗？但是如果你像夏天和我一样是四肢瘫痪的话，那么幸福就是来自于这一点点小小的进步。只要你是带着感恩的心，从主领受的，这个小小的进步就足以给你带来巨大的喜乐。当你拥有的很少，你的生活只能一小步一小步的来，每一点的成功，每一点的祝福，每一个礼物都变得非常的可贵，这帮助我们养成凡事有感恩的态度。满足来自于我们意识时，神已经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了。有智慧的人不会为他所没有的东西觉得难过，但却会为他所拥有的东西而高兴。让我再说一次，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为他所没有的东西而悲伤，但是会为他所拥有的东西而欢欣。夏天和我会为了我们有一点点的进步而感恩，我为了能够挪动肩膀、弯曲手臂而开心。对夏天来说，能够动动手指头和手腕就感到非常幸福。我们有感恩的心，这就是满足的秘诀。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里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朋友来看我们， 今天来的这位特别朋友姓方，叫方大卫，是一位非常爱咱们中国人的美国朋友。大卫你好。
嘿，你好。
非常高兴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你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跟听众朋友多一点短短的分享。
刚才跟您一块吃饭，现在咱们肚子里面饱饱的。
对，感谢神。
本来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很空虚，现在肚子也饱了，身体很有力量，也让我想到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的时候感到很空虚，不是很满足，好像我们追求的快乐，想要追求但是追求不到，是不是？
我觉得你说的对，一般人他们一直在追求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钱财、地位、名誉、享乐，我想我们都有追求过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那些东西会带来这个快乐给我们，会满足我们的心。现在我在美国也看到许多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为什么？他们来美国求这个美国梦，读书得到学位，博士学位，那后来毕业了，找工作了就赚钱了，最后那就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就五子登科。那五子登科包括什么呢？
车子。
对，有车子，还有什么房子？
是。
还有什么？
妻子。
对对对，还有儿子。我知道中国人喜欢有儿子。最后是什么？票子。
票子。
钱。不过，你看，假设这五子登科都有的话，心里就会满足吗？不一定。
是。
这些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
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特别为自己盖了一个很大的仓库啊。仓库盖好了以后呢，他就对自己自言自语的说：“哎呀，你拥有这么多好东西，可以好好的享受了吧？”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竟然神却对他讲一句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给谁呢？”那么神就下了一个结论，凡是为自己积财可是在神前面不富足的人也都是这样。好像现在咱们许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子，钱很多，成就也很大，学位也很高，可是心里面却不平安不满足。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故事我也看过了。这个财主在表面上好像真的是非常成功，我想我们也都会羡慕他，哎呀，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后来神给他就叫他傻瓜，怎么你这他在哪里做就是失败呢？为什么叫他傻瓜？
这个很有意思，他究竟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看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想第一个问题是他的焦点错了，他以为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钱财，他的东西能够带来快乐给他，能够满足他的心。事实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你讲这个功能这句话很有意思，换一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它的功能并不是在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是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当然我们都很需要的，你当然要工作了，你赚你一点钱来照顾你的家庭，这个是必要的。不过假设你就是一直都追求这些，你不能因为你得到你都得满足。
为什么物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呢？
我讲一个例子哈，假设你去工作了，你回到家你口很渴，那我给你选择，你要一杯水，自来水，或者我给你一杯啤酒。你知道很多人会选那个啤酒，为什么？哎呀，这个啤酒喝这个很好，喝得很舒服。不过过一会儿你口还很渴， 因为啤酒不能解渴，唯有水能解渴。
嗯，
我想这个小比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很多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就像啤酒，它不能解渴，它没有这个功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唯有神所给我们这个活水，甚至又强调这个活水，这个灵水，这个属灵的水，才能解渴，就是满足我们心灵的需求。
嗯，焦点不正确之外，我们人还有可能犯什么样的问题？
像你提财主的这个故事，这个人他不但焦点找错了，他也是变成一个很自私自利的人。在那个故事里，他就对自己说话说，哎呀，我不错了，收藏这么多，我的钱多，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盖更大的一个仓库，那好啊，到时候我也可以休息休息，大吃大喝。不过故事里面也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人，他只想到自己，所以变成很自私。至少门全学不是有这句话吗？
对。那么针对人这个自私自我中心的问题的话，神他有没有特别的教导引导我们改正这个错误呢？
哦，对，圣经有好几段就是鼓励我们不要自私。比如说有一段，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或者另外就是说，就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还有另外一个，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士必受更有福，这句话比较有名的。所以这些你都看，就是不要单顾自己而已，你要考虑别人。
大卫，你刚刚讲的这个神的话非常好，他真的能够把我们人的重心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去。
说实话，你能够关心别人，你自己过一个最快乐的日子。
我记得几年以前在广州有一份报纸，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快乐从哪里来。很多在广州的报纸的读者，他们选了一项，就是快乐是从帮助别人而来。我想这跟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很一致的。大卫，您讲这个也让我想到，好像人对物质的东西不单单是很看重，而且好像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贪心上面，好像对物质的东西其实是够用了，对不对？可是有了还嫌不够，还要更多。
对啊，好像特别在国内，这个贪心，这个贪污也很厉害。反正我们都看报纸，就说什么那是贪得无厌，人都贪心到什么地步啊？被这个钱所辖制的。
这个贪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啊？
贪心你会害自己，也会害你所爱的人。你更不用说你不认识的人，你也会害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焦点就是这个钱，你就不会考虑到别人。
大卫，其实我们人好像也隐隐约约的知道太重视钱是不好的，或者是贪财是不好的。那么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看这边就说什么，贪爱影子的，不应得影子的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力知足，这也是空虚的。话就说，你追求这个影子这个钱，你还是得不到满足。还有另外一段是谈到这个钱，你如果一直都追求这个钱，它就像一只鸟就长翅膀就飞走，你追不到它的，找不到你想要的这个满足。
那么这个财主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你看他不但没有顾及别人，他根本没有感谢神，他只是对自己觉得，我做得不错， 一句话都没有感谢神，所以他的心中没有神。我觉得他这样做的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神他启示了什么样的真理可以平衡我们，启发我们这个错误呢？
圣经有说愚昧的人说没有神，还有另外也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从上头来的，那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奋斗来的，是神赐给我们。
所以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人不会去寻求祈求神的这个祝福，或者不根本不知道神的祝福是什么，当然不会接受了。
对，把这个就归于自己，说那就是我自己赚的，是我自己努力的而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根本没有感谢的心。你看有这种态度，那就是不是很容易骄傲？
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我认为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且有一些错误其实不要说是对别人不好，其实对我自己也是很不好的。所以心中没有神的人，事实上我认为是会面对更多的危险，也会失去很多的祝福。除了这个三个问题之外，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最后你提的那个故事里面，神就告诉他，你的时间到了，你现在要死，你现在是准备的要归给谁，对不对？
是。
最后他就是忘掉这个人生无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死后会怎么样，他就是为了今日的生活而努力，结果他就是没有准备面对永恒，就是永远的生命。
记得在圣经曾经前后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神常常提醒我们，今天你努力累积的财富是你自己用吗？如果你死的话，这些财富归给谁呢？是谁在用你今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如果不知道人生无常的话，常常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很辛苦赚了很多钱，结果最后他自己没有享受，反而是给了别人，
而且别人可能会滥用，
对，
就让你更苦。我们是空手来也空手走，你带不走。
是，
所以如果单是为了累积这个财富在世上，你会很失望。
嗯，在圣经里面，我记得耶稣提醒门徒一句话，这句话对今天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要他的门徒想，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积财宝在地上，在银行里面，或者是去买房地产。耶稣相反的，他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大卫，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要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的累积财宝在天上呢？
要求神的旨意，要讨神的喜悦，神喜悦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做这些。比如说我们社会上有很多比较贫穷的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这是神喜悦的事情。你这样做也是把你的财宝积在天上。不但如此，要学习一个仆人的心态，怎么样服侍人。有价值的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你能够服侍人，能够鼓励人，能够帮助人，这也算是很宝贵，很有价值。所以假设我花的时间不但是花在赚钱的，我也花在社会上帮助人的，也是值得。
大卫，请您用这个故事总结一下，我们究竟今天的人应该把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各位都是追求这个心灵的满足，我想 鼓励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下，要反省自己，我所追求的东西是否能满足我的心，我花了这么多的努力追求，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如何。你看这个物质的世界，它是否能满足我们心。我孩子喜欢玩拼图，一块一块来就拼起来，假设你花这么多时间排这个拼图，最后你发现就小一块，那你怎么办？你可以随便拿另外一块塞在那个空位置吗？也不行，它不适合。神他创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他也是在我们心中留一个空洞，是给他自己，可以用钱、享乐等等这些塞在那个空洞，还是没有办法，心里得不到满足，唯有神能填满我们这个空洞的这个位置，这是神的安排，他想要我们都追求他，让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我想鼓励各位，你思考一下，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他想要让我们心里得到最快乐的日子，让我们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得到心灵的满足，心灵的平安。不过你如果不追求他，你就追求别的，你找不到这个心灵的满足。
大卫，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
希望大家能够很认真多听你们广播电台的这个美好的节目，也希望他们都天天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鼓励。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您听到的是方大卫先生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谈到的主题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满足究竟是来自哪里？是来自于钱财呢，还是来自于神呢？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